各位听众平安。上次咱们故事讲到，大卫逃避了扫罗以后，来到了拉玛去见撒母耳，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儿述说了一遍，然后他就随同撒母耳往拿约去居住。有人把这信儿告诉了扫罗，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，扫罗就打发人去捉拿大卫。去的人见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说话，而撒母耳呢站在其中监管着他们，结果这打发去的人也开始受神的灵感动说话。有人跑回去将这信儿告诉了扫罗，扫罗就再打发一波人去，结果第二波去的跟第一波的一样，一到那儿也受感说话。这消息再有人传回给扫罗，扫罗就第三次再打发人去，可是一到那儿情况和上两次一样，还是一靠近就开口受感说话。他们这一开口说话就失了控了，什么事儿也干不了了，把要干的事儿忘了个精光，就只会转着圈的站着瞎叨了。可扫罗坐在家里头还等着这三拨人把大卫拿回来开刀问斩呢，结果三番五次回来报信儿的都说送去的人到那儿就开说，什么事儿也干不了。扫罗不信，他火了，他骂骂咧咧的说，让你们这群废物干这点小事儿，他怎么就这么难呢？抓一个大卫还得让本大王亲自出马，但又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？再送人要再开说呢？扫罗也沉不住气了，自己去吧，他要去看看这撒母耳到底搞什么名堂，用的到底是什么把术。于是扫罗王自己就披盔带甲，骑马扬鞭，带着自己的人迅速的向拿约奔去。听众朋友们，如果神的灵定义要保护大卫的话，他让前去抓大卫的人都开口说预言，不能执行扫罗吩咐他们的命令，那真是神保守他们，给他们留着面子，不伤害他们的身体，这真是神的恩典。可硬着心的扫罗看不到这些，他心里头充满的就是两个字，仇恨。所以当他气势汹汹，杀气冲天的带着人来到了西谷的大井之后，见了人用自己的大枪尖指着他们的鼻子就问，你给我说，撒母耳和大卫他们在哪儿呢？不知道的人见了他抱头就跑啊，知道的人当然哆哆嗦嗦的不敢不回答了，在拉玛的拿约。得知此信儿，扫罗王一搏缰绳就向拿约冲去了，因为拿约就在拉玛里边，到了拉玛离拿约就没几步路了。扫罗要抓大卫杀他的心切呀，他快马加鞭，一边冲一边喊，大卫，我看你今天往哪儿跑，往哪儿藏，大卫，你给我拿命来。这眼看着就到了拿约了，但那儿站了好多的人，一圈围一圈的，全都扬着头举着手，迈什么脚步走的都有，甭说把场子给挤满了，路都挤了个水泄不通。扫罗驾马提枪正高喊着往那儿冲呢，结果还没到跟前儿呢，扫罗胯下的战马就不由自主的停了下来，那劲儿就像走进了泥塘一样，迈不开步了，蹄子被胶给粘在地上了，打着响鼻儿，扑扑的喘着粗气儿。怎么了？这千里宝马成了泄了气儿的皮球，怎么抽怎么打怎么加也走不了了。嘿，这下可给扫罗气坏了，他一提脚蹬，腾的一下就跳下了地，握着刀提着枪迈开大步子就往人群里头冲啊，一边冲一边嘴里头还喊呐，大卫，你给我拿命来。结果没跑几步，也没喊几声，他也跟那战马似的，那脚步像陷进了泥潭，跑不开迈不动了。这人也从愤怒焦急 一下子变成了雍容缓慢，甚至是谦和了起来，脸上的杀气一下没了，仿佛慢慢的还染上了一点笑容。这是怎么了？扫罗左手把刀一丢，右手把枪一摔，离着那一大群人的最外圈还差着老远呢，他就开始慢慢的扭起来了，好像是随着一种什么节奏跳着一种什么样的舞蹈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扫罗开始不由自主的也随着那一大群的先知一起，嘿，说起话来了。这是因为神的灵也感动了他，他就一边走一边说，一边说一边走，叨叨唠唠，叨叨唠唠的，他也不管周围有没有人听，有没有人看了，离着拿约还大老远的呢，就举着手，仰着头，舔着脸，一会儿声大，一会儿声小，一会儿快，一会儿慢，嘴唇不停，舌头不闲的开始说起来了哦。就这样，他一路走进了拿约，融进了那一大群受感说话的先知，以及前三波奉自己的命令到这儿来捉拿大卫，结果也受感说话的兵丁们。嘿，你说怪不怪？大家这一受感说话，人人还都平等了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了，群众们变成了领导，全都在那儿指手画脚的说话。这大王领导来了呢，也跟群众差不多了，没人理他，没人跟他打招呼，因为大家都在那儿忙着说预言呢，哪有人来得及理他呀。扫罗自己口舌不停的一边走一边说，也不在乎，他进了人群以后看谁都挺高兴的，还跟人家点头说人家说的对呢。他把要来这儿抓大卫的事儿啊，给忘了个一干二净。其实您说大卫他在这儿吗？在是在，可是大卫没在这一大群人里头受感说话，他只是跟着撒母耳一起来的这儿住，为的是要躲避扫罗王的追杀。撒母耳在这儿训练先知讲话，这是撒母耳要做的事儿。圣经上可没讲大卫跟着这一大群先知受耶和华的灵感动开口说预言。那您说大卫此时他在哪儿呢？他可能就在撒母耳住的那房子的房顶上作曲填词儿，弹琴唱歌呢，他根本就没跟那一大群人在那儿挤，那是老先知撒母耳在那儿操纵他们，训练他们，用准确的话说就是监管着他们。撒母耳手里拿着自己的杖，为了监管方便，他站在一个石头台上，是个高处，其他的人绕着圈的围着他在四周说预言。这突然之间人增加了好几倍，一波接一波的来的都是穿军服的，到这儿不干当兵的该干的事儿，摘了盔卸了甲，跟着先知们就一起开说。难道撒母耳不知道吗？他太知道了，撒母耳乃是料事如神的，他是谁？以色列民中鼎鼎的大先知，他还不知道扫罗想要干的那点事儿？这一批一批从宫里头派来的御林军，那不是就是冲着大卫来的吗？但老先知他不管呐，管不了，他能怎么办呢？他能干的就是在神面前祷告，他自己不行神迹，也不行异能，他就只能把自己的负担，把大卫的性命交托给上帝，交托给真神。神自己要是一开始做工的话，那就非撒母耳可掌管了。这是神的灵让一波一波来的人跟着先知们一起受感说话，同样也是神的灵阻止了扫罗，让他下马，让他谦卑，让他跟着这一大群先知也开口说话。您要是想知道说的是什么，先知开口说话说什么呀？预言呢？那就是要发生的事儿，会发生的事儿，这一切的事儿都是由耶和华真神来计划，来掌管，来决定的。那您说此时扫罗应该说什么话呀？ 您要是想让他说自己肚子里那几句话啊，非常简单，无非就是我恨大卫，我嫉妒大卫，我讨厌他，他威胁了我，我要把他杀了，我要把他除了，我把他灭了，只有他死了我才能心安坐稳我国中的宝座。但是耶和华的灵要是感动扫罗让他开口说话的话，就不是这几句话了。耶和华让他说什么呀？预言。什么是预言？将要发生的事儿，耶和华真神要在地上成就的事儿。所以这位火急火燎赶到拿约去抓大卫的扫罗，一到那儿就被神的灵给感动了，一边走一边说，一直到了拉玛的拿约。而且这还不算呢，见了撒母耳以后也不打招呼，他把衣服给脱了，脱了一件还不算，又脱了一件，不知道他是热呀还是发汗呢，还是受感动，他是走一圈说一圈，说一圈脱一件，他脱的越多，说的越多，脱的越快，说的越快。扫罗站在撒母耳面前，这一开口啊，话就没完了，光了个身子在那儿说预言。说什么呢？您猜也能猜着，无非是与大卫有关的事儿，因为他是为大卫来的嘛。神的灵也不辜负他，就让他知道有关大卫的事儿，不但是知道，还得自己亲口大声的说出来。比如说，神厌弃扫罗，喜爱大卫；神废弃了扫罗作王，要立大卫作王。我扫罗代表的是人的软弱，人的肉体，人的悖逆，人家大卫代表的是神的选择，神的建立，神的应许。我不应该杀他，我也杀不了他，追杀大卫是我扫罗所做的错事儿，为这事儿我家与我的后代会受到惩罚的。就这么一句接一句，一遍下来又重复一遍。扫罗光了个身子在那儿整整待了一天一夜，最后根本走不动了，干脆就露体躺卧了下来，嘴里头还是叨叨唠唠叨叨唠唠的说呀。他这么一来一折腾，还真把别人全都给比下去了。扫罗是谁呀？穿不穿衣服他都高出众人一头啊，他这一脱衣服面积露的就大了，再加上自己那大嗓门以及耶和华特殊的感动，扫罗在那儿一天一宿说的那预言，整个就是一个把自己骂了一顿，把大卫表扬了一番，最后弄得大家实在奇怪，他在这一大堆先知里头算是干什么的。所以因此在以色列民中还落下了一句俗语，那句话是说，扫罗也列在先知之中吗？后边还加了个问号，您看看扫罗丢的这脸，现的这眼，有自己的王位不好好做，非要追杀人家大卫，神怎么给他留面子他都不理会，结果自己愣头愣脑的冲在人家先知说预言的这圈里头来了，一进来啊就被耶和华的灵好好的给教育了一番，给整了一顿。第二天天亮了，清醒了以后，脑子才转过弯来，知道自己出丑了，蒙羞了，急忙捡衣服找袍子的往自己身上遮呀，然后带着人灰溜溜的回宫了。这一路上羞羞答答的，可不敢瞎闹了，但心里头他恨不恨大卫呢？更恨，比去抓大卫的时候还加恨多少倍。这事儿啊，不但他自己知道，撒母耳也知道，不但撒母耳知道，大卫也知道，但大卫只知道扫罗王恨他要杀他，却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杀他，所以他觉得自己要是再这样留在拉玛的拿约的话，对老先知撒母耳就不好了，所以他就又从那儿逃了出来。去哪儿呢？想了想，还是去找好朋友王子约拿丹吧，因为有关扫罗的事儿，他应该最清楚。扫罗为什么这样逼迫自己，大概也就只有约拿丹能告诉他真情了。于是大卫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悄悄的来求见约拿丹。约拿丹此时他在哪儿呢？这么多日子， 扫罗这么大张旗鼓的追杀大卫，约拿丹知不知道啊？约拿丹还真不太知道，因为扫罗做这些逼迫大卫要杀大卫事儿的时候，全都避着约拿丹，因此他就把约拿丹啊给打发走了，让他带着兵住得远远的，执行个什么什么什么任务去。那大卫他也是个将军呐，也是带兵打仗的，他知道约拿丹在哪儿，所以他就悄悄的去找他了。约拿丹一见大卫突然来了，心里那叫一个高兴，这可是自己心中的英雄，最佩服的人了。他马上迎过去，还没来得及与大卫亲热呢，大卫开一口就问：我到底做了什么，有什么罪孽呢？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，他竟如此的寻索我的性命呢？一听大卫开口就这么问，约拿丹懵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断然不是，你必不至死，谁杀得了你呀？你死不了。你就放心吧，我爹那人他做事儿，无论大小，没有不叫我知道的，他怎么会独有此事隐瞒着我呢？绝不如此。说完这话，约拿丹还用手拍着大卫的肩膀，想要安慰他。大卫听了这话，他就盯着约拿丹的双眼看他，他知道约拿丹没说谎，不是用这话袒护自己的父亲。他看得出来，约拿丹是真不知道扫罗最近对自己干了些什么，所以大卫就转过脸去，叹了一口长气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大卫不想让约拿丹觉得自己跑这么大老远的是来诬陷他父亲的。你爹爹着魔了，发疯了，就是想要杀我这无辜。但大卫人已经来了，事儿不说明不行了，所以大卫就又重新举起手来，起着誓向约拿丹说：你的父亲准知道我在你眼前蒙恩的，他心里头明白杀大卫这件事儿，不如不叫你知道，恐怕你为此不高兴，心里愁烦，所以他向我出的那些狠招，下的那些毒手啊，全都是背着你干的。你别不信我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现在离死就差一步了。约拿丹一听大卫说这话，吓得脸都白了，他想不明白自己的父亲怎么会这么狠，他更弄不懂自己的亲爹大卫的老丈人为什么一定要杀大卫。但无论是真是假，约拿丹定了意，绝不能让大卫的生命受到威胁，所以他就拉着大卫的手安慰他说：你心里所求的，我必为你成就。大卫听了以后，知道约拿丹一定会真心的帮他救他，大卫就对约拿丹说：这样吧，明日是初一，按照规矩我应当与王同席，但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里，直到第三日的晚上。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，问起来的话，你就告诉他我切切的恳求过你，允许我回本城伯利恒去，因为我们全家在那里要献年祭。也就是告诉他我向您请了假了，要回老家跟着老爹一起去献年祭。你父亲若说好，没有生气的话，那么仆人我就平安了。他如果发怒，那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。说到这儿，大卫向约拿丹一拱手，双腿就要往地上跪呀，还好一把被约拿丹给拉住了。约拿丹跟他说：哎，千万使不得，千万使不得呀，有话你尽管向兄弟吩咐。此时大卫双眼望着约拿丹，眼泪都快出来了，他向他说：求你施恩于仆人，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，不如让你自己杀我，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？ 一见大卫的眼圈红成这样，约拿丹也要哭了。他说不可能，断无此事，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的话，我岂不会告诉你吗？大卫看见了约拿丹的真心，就向他点了点头，接着说，这样吧，咱还是讨论明天的事儿。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，如果发火了，用严厉的话回答你，那谁会来告诉我呢？约拿丹听大卫这么一说，心想也是，别这儿净给父亲打保票，自己老爹那脾气约拿丹还真拿不准。约拿丹就对大卫说，你我且往田野去，到那儿我再详详细细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做。于是二人就往田野去了。约拿丹对大卫说，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，明日约在此时或者第三日，我探我父亲的意思，若向你有好意的话，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？我父亲若有意害你，我不告诉你，是你平平安安的走，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我也在此求你，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，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，就是我死后，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，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呀。于是约拿丹此时与大卫家结盟，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凡背约的罪。你看人家当时以色列人结盟，他就简单，不用个人手上拉了口子以后握手，也不用杀鸡把血流的酒里头个人喝一口之后菜碗，更不靠烧香磕头小手指头拉钩上吊之类的。他们之间结盟起誓就是靠真神耶和华的名，谁违约就愿耶和华追讨谁的罪。约拿丹干嘛这么一心子想要救大卫啊？这以前圣经上已经记载过，现在又重新提起来这事儿，那就是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为此就使他再起誓坚立他与大卫以及大卫全家的约。那时候大卫哪有家呀，哪有后代呀，娶了一个媳妇儿是约拿丹的妹妹，但现在为了性命还得悄悄地跑出来，连老婆都见不成。那您说约拿丹他哪来的那么大的信心，敢以自己的性命与大卫和他全家立约呢？这就是约拿丹的信心呐！不仅仅是他相信大卫，更重要的是他相信拣选、保护和树立大卫的神。为此，他真肯连自己的父亲都放在一边，你说这朋友交的那真是铁打的交情，牢不可破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您要是想知道故事后来是怎么发生的，就得等到下次您再接着听我给您慢慢讲了。